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母慈子孝，是超越时空的自然法则，也是人们心目中美满孝行的描绘。然而，在实际生活中，做父母的难免犯错误，做儿女的也难免不理解。如此，该怎样对待呢？孔老夫子告诉我们说，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，要委婉地劝说他们，自己的意见表达后，见父母并不接受，还是要对他们恭敬而不违抗，替他们操劳而不怨恨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孝而亲不待。那一天，当我们幡然醒悟，想要真正尽孝时，却发现父母已经不在了，这恐怕是人生最大的遗憾。靠书舍肉，奉物庄公，岁全见母，其乐融融。
在春秋初期，周朝有一位叫颍考叔的人，他是同丘城（今河南扶沟县南应村）人，做过郑国大夫。他为人正直，素有孝敬父母、友爱兄弟的美誉。颍考叔孝顺父母，尽人皆知。在颍谷做地方官时，也勤政爱民，将当地教化得上敬下孝，民风淳厚。他很爱颍水边的田园，在那里建造了一处宅院。一到初春，颍考叔就开始耕种。相传他看到这个天然的春耕园，心情非常高兴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《耕耘乐》。周围的农夫听到后也跟着唱了起来，霎时间颍水河畔歌声四起。可是一个人的到来打破了影帝安宁的生活，原来是郑庄公的母亲姜氏被郑庄公送到影帝软禁。事情还得从郑庄公的母亲姜氏说起。姜氏和郑武公生了庄公和段两个儿子，庄公是大儿子。姜氏生他是难产，又受到惊吓，因此非常讨厌他，还给他取名叫物生。而庄公的弟弟段出生后却深得姜氏的偏爱，还多次劝说郑武公立小儿子段为太子，但郑武公都没有同意。郑武公去世后，庄公做了国君， 这让姜氏非常懊恼，于是他利用自己的地位，想方设法帮段谋取各种利益。起初，他向庄公请求将治邑这个地方分封给段，而庄公以治邑地段险要为由没有同意。姜氏就继续请求，将荆邑作为段的封地。庄公不好一再拒绝母亲，就同意了。段到荆邑后，违背周朝礼制，扩建城墙，招兵买马，越权统辖周边城池。有大臣多次提醒庄公，段的行为已经超过了礼法界限，必须尽快铲除。而庄公认为，弟弟将多行不义，必自毙，便没有予以制止。终于有一天，弟弟段与母亲密谋偷袭郑国，让母亲在他出兵时打开郑国城门做内应。对此，庄公早有防备，当即带兵讨伐段，段逃到了他国避难。叛乱平定后，庄公对母亲纵容段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恨，便当众对姜氏说：“
我们不到黄泉，永不相见。”
于是就把姜氏送到郢地安置，不再见他。过了不久，庄公开始思念母亲，毕竟是血浓于水，母子连心，也对之前的誓言感到后悔。但他也知道，身为国君，说过的话岂能随意更改，这让他不知如何是好。颍考叔知道此事原委，便借着为庄公献礼的机会给他献策。因为颍考叔知道自己献完礼后，庄公一定会设宴招待自己。颍考叔在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，故意将庄公赏赐的食物留下不吃，抱起来放到袖子里。颍考叔的举动引起了庄公的好奇，就问他说：“
你为什么不吃呢？”
颍考叔见机回答说：“
小人家中有老母亲，凡是有了好吃的东西，必定要请母亲吃过后，小人才吃。因小人的母亲没有吃过君上所赐的肉，所以特意留着拿回家去，先请母亲品尝。”
庄公听了颍考叔的这番话，凄然长叹，对颍考叔说：“
哎，你真是个孝子啊，你有老母亲可以奉养，尽人子之心，而我虽贵为国君，却没有母亲可以奉养。”
颍考叔装作不知道问：“
请问君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于是庄公就把事情的经过向颍考叔细述了一遍，并表示自己的后悔。颍考叔说：“
君王有什么可以忧虑的？小人倒有个办法。”
庄公忙问：“是何办法？”颍考叔说：“
您可以派人挖一条地道，直到挖出泉水，在里面建一间地室， 把江夫人迎到屋子里居住，然后母子再在屋中相见，有谁敢说不对？
庄公听后非常高兴，马上安排人挖了一条几十丈深的地道，一直到泉水涌出为止，然后在泉边建了一间舒适的地室。地室建好后，庄公让尹考叔去向母亲说明自己的想念之情和悔恨之意。姜氏听后泪流满面，其念子之情不减庄公之念母。姜氏跟随尹考叔来到地室中安顿好后，庄公也顺梯而下，拜倒在地，对母亲说：“
吾生不孝，九缺定刑，求母亲恕罪。”
姜氏说：“这件事是我的过错，与你无关。”姜氏扶起庄公，母子俩抱头大哭，和好如初。庄公亲自随侍辇车把母亲接回了家。百姓们看到母子同归，无不称赞庄公是个孝顺的儿子，而尹考叔的忠孝也成为了历史佳话。《左传》中对尹考叔做出了高度的评价：尹考叔是位真正的孝子，他不仅孝顺自己的母亲，而且把这种孝心推广到庄公的身上。尹考叔以高度的智慧使庄公母子和好如初，不仅成全了庄公的孝心，也保全了社会良善的风气。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一孝作忠最好的体现了。此举让天下人都明白，没有什么比对父母亲尽孝更重要的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